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01篇，帐幕的门帘。在本篇信息里，我们要来看26章36和37节。我们也许认为这两节圣经很容易懂。36节说，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这节圣经说到帐幕的门帘，可是37节说到帘子，要用皂荚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第一大点，盖、幔子以及帘子。制造帐幕门帘的材料与第一层盖与隔开圣所至圣所的幔子材料一样一式，因此帐幕上面的平顶、里面的幔子以及门帘都是用同样的材料做的，颜色、设计和手工也都一样。每逢祭司进入帐幕的时候，就能看见上面、前面和后面有许多幅幔子，或是单独的一幅幔子，都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捻的细麻做的。里面的帘子叫做幔子，而门的幔子叫做帘子。达密把36节翻作，你要做帐幕入口的帘子。达密不用门字，而用入口一词。也许你会认为入口与门没有什么不同，它们虽然意义相似，可是入口比门特别一点。门可以作为入口和出口，可是入口不是出口，入口只是进来用的，不是出去用的。36节的门既可作为入口，也可作为出口。不过门主要的目的是做入口，不是做出口用的。我赞同达密36节的翻译，实际上帐幕前面看起来不太像门，既没有门框，也没有门楣，倒是有一幅有五根柱子支撑着的帘子，作为进入的通路。为这缘故，我宁可说入口的帘子，而不说门帘。我们曾经指出，隔开至圣所与圣所的幔子，在材料与手工上，与帐幕入口处的帘子一样一式。虽然它们的设计与外表都一样，可是一个叫做幔子，一个叫做帘子。作者描述与帐幕有关的物品，都不是从外面说到里面，而是从里面说到外面。这样描述很有意义。比方说，四层盖是从最里面捻的细麻做的那一层说起，一直说到最外面海狗皮做的那一层。照样，里面的幔子与帘子这两种木幔，神圣的记载首先描述里面的幔子，然后才说到帐幕入口的帘子。了解幔子与帘子的意义是非常要紧的。幔子把我们的视线挡住，与某个东西隔离，叫我们看不见那个东西。通常幔子是用来掩遮非常贵重的物品，一样东西被幔子遮盖起来时，我们就与它隔开了。贵重的物品本身不是不能看见，但是因着幔子我们就不能看见。在帐幕里面，有些贵重的物品是用幔子遮起来的，堕落的人不能看见它们。至圣所里面第一件贵重的物品就是柜，它向神的子民是隐藏的。我们已经看过，柜表征基督是神的具体表现，这柜与神的历史有关。神的历史包含了 他的一切所事，以及他所成就、所得着并所达到的一切。这一切都具体表现在贵所表征的基督里面。此外，在贵基督的上面有个地方叫做必罪盖，在那里神能够与我们相会，对我们说话，这是彰显神荣耀的地方，正如基路伯所表征的。此外，救赎的血要弹在必罪盖，就是贵的盖子上，因此贵使我们看见神，看见神的历史，神的具体表现，神彰显出来的荣耀，以及基督的救赎。贵以及与贵有关的一切实在何等宝贵。在圣所里面，我们看见陈设饼的桌子、灯台和香坛。在桌子那里，我们领受生命供应，做我们的滋养。在灯台那里，我们被照亮。在香坛那里，我们有基督做乳香，表征基督是馨香之气，神因此能悦纳我们。所以我们在圣所里有供应，有光照，并且蒙神的悦纳。现在我们必须再来看柜里面的东西：约板、隐藏的玛拿以及发芽的杖。这三样符合圣所里的另三样东西。圣所里面有饼，而至圣所里有玛拿，这表示圣所的饼成了至圣所隐藏的玛拿。另外，在圣所里有灯台及灯台的亮光，在至圣所里却有律法作为神的见证。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圣所里被灯台照亮，另一方面我们在至圣所里被律法、神的见证照亮。再者，在圣所里我们有香坛上的乳香，使我们蒙悦纳。可是在至圣所里面，我们有发芽的杖，表征复活的生命，使我们蒙悦纳。因此圣所的香成为至圣所里发芽的杖，发芽的杖与乳香表征复活的基督。玛拿、律法和发芽的杖与饼、灯台和香坛之间相对应的关系，可以用约翰福音里面的恩典和实际与约翰一书中爱和光之间的关联来表明。在我们这一面是恩典，在神那一面恩典乃是爱。照样我们这一面是实际，但是我们追溯这实际的源头时，在神那一面实际就是光。因此我们这一面是恩典和实际，神那一面却是爱与光。同样的，饼相当于玛拿，灯台相当于约板，乳香相当于发芽的杖。在圣所里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供应、基督的光以及基督的乳香，就是悦纳。但是在至圣所里我们有基督自己作为我们的生命供应、光照和悦纳。然而只要我们还留在堕落的性情里，约柜并其中贵重的物品就会被遮盖起来，我们就看不见，也不能接近。有一件事很有意义，外面的幔子就是帐幕的门帘，在第37节中称为帘子。帘子的功用，一面来说是让空气进来，但另一面来说是要把昆虫和别的有害之物阻挡在外。我们如果没有装纱窗，苍蝇蚊子都进来了。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帐幕入口处的帘子是要把一切消极的东西阻挡在神的居所之外。我们已经看过第一层盖、幔子 以及帘子都是用同样的材料做的，颜色、设计和手工也都没有两样。可是这些东西有三种不同的名称：盖、幔子以及帘子。这种颜色相同、绣花相同的东西有三种功能：第一，遮盖竖板；第二，把经过种种过程三一神的宝贵遮盖起来；第三，把消极的事物阻挡于神居所之外。我们已经看见盖与幔子都是基督，根据这样对盖与幔子的领会顺理成章，帘子也该是指着基督说的。第二大点，进入帐幕。帐幕的第一层盖与我们进入神的居所无关，可是幔子与帘子都与进入帐幕有关。我们若不能进入神的居所，就无法对神的居所有什么经历。这意思是说，帐幕在我们的经历中与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它仅仅是客观存在我们的身外。但我们进入帐幕里，帐幕就要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不光进到神的居所里面，更是要与他合一。因此我们进入帐幕时，我们就与他成为一个。我们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可以进入神的居所里？我们怎么能够进入圣洁且公义、是爱又是光的神的居所里面？我们若省察自己，就知道我们既不圣又不义。我们会和以赛亚一同宣告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们没有资格在神的居所里。神是圣洁的，我们是不洁的；神是公义的，而我们全然不义。神是爱，我们却满了恨；神是光，我们却是黑暗。我们怎么能进入圣洁且公义的神的居所里面？我们怎么能进入是爱又是光的神的居所？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是不可能进入神居所里面的。基督是双重的屏障，使我们不得进入神的居所。我们若要进入帐幕，就必须与入口的帘子相配。帐幕里面住着圣洁公义、是爱又是光的神，这是捻的细麻、属天的蓝色、君尊的紫色所表征的。金子则表征神的彰显。如果我们不能符合这个帘子，我们就不能与神相配。这个帘子实际上就是神与神之所事最好的说明。可是这个帘子成了一种阻隔，使我们不能进入神的居所里。再者，这个阻碍有两层，因为幔子与帘子都叫我们不能进到神面前。我们怎么能通过这两层的障碍进入神的居所？把你自己和入口的帘子比比看，这个帘子乃是神的说明，这个帘子表示神柔细又纯良，属天且君尊、神圣并荣耀。实际上这个帘子表征在人性里的基督，乃是神的说明。可是我们是罪人，这个帘子的这个说明成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阻隔，我们和他之间的藩篱。如果你拿自己和那帘子比较一下，就会明白无论如何你也无法与他匹配。你一点不属天，不尊贵，你是个可怜、不洁、不义的罪人，你怎么能通过这道障碍进入圣洁、公义之神的居所里？没有疑问，神是要我们进入这个帐幕里。他的居所有三面，是用木板来做墙的。 因此有一面没有竖板，却用另一幅幔子，就是一个帘子掩遮起来。这就表示神盼望他的子民能够进入他的居所。可是我们已经看过，我们要进入帐幕的话，就必须与神的说明相配，我们必须配得上他的所事。第三大点，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是有罪的，必须受圣洁公义之神的审判，而且我们满了仇恨与黑暗，所以必须受是爱是光的神来审判。这个审判在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时候施行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节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基本福音真理的第一面。我们曾经偷过东西，恨过别人，撒了许多谎，也做过许多坏事，然而基督代替我们受了神的审判，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支撑帘子的五根柱子下面有五个戴某的铜座，说出基督替我们受了审判。铜表征神对叛逆者所施行公义的审判，那250位背叛神的人都受了神的审判。神吩咐摩西要把那些背叛者的铜香炉拿来，锤成片子，用以包坛，祭物就是在这个坛上献给神，代替蒙救赎的罪人受他的审判。另一个例子也显出铜表征神的审判，就是将铜蛇挂在杆子上。因为以色列子民犯罪得罪了神，就被定了死罪，但是神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并把它挂在杆子上，表示铜蛇要替他们受神的审判。五个戴某的铜座指出基督替我们的罪受了审判，为我们的罪而死，代替我们受了审判的基督已经成了帐幕的门帘。一方面，这位基督是个屏障，叫我们不得接近；另一方面，他是入口，准许蒙救赎的罪人进入神的居所里。从前我们被阻隔在帐幕外面，我们完全被隔离了，可是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他也替我们受了神的审判。如今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居所里，太好了。第四大点，基督替我们死。我们进入帐幕之后就到了圣所，这里比外院子好多了。今天许多基督徒还在外院子里，他们还没有进入圣所。赞美主，借着基督的死，我们已经进入了圣所，在此我们享受基督的供应、光照和悦纳。可是就算这些我们都享受了，也不是说我们就享受了基督自己，反之这意思是说我们只是享受基督的一面而已。比方说只享受了基督的滋养，可是享受基督的某方面与享受基督自己做那一方面不同。比方说享受基督的滋养和享受基督做滋养不同。不错，圣所是个好地方，我们应当赞美主，使我们能够在圣所里。可是圣所还不是最好的地方，有一个内室至圣所比圣所好多了。你有没有进入至圣所里面？你也许和大多数基督徒一样，你必须承认你还没有进入内室，你还没有进入至圣所。原因是你的罪虽然得了赦免，你的肉体仍旧原封不动，还是老样子，因此你需要基督的死 不光为着你的罪，更是为着你的己。根据哥林多前书15:3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但哥林多后书5:14说，基督替众人死，还不光是为众人的罪死。这节圣经清楚地说，基督替我们死，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使我们可以得着赦免，而他替我们死，使我们可以向他活着。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与我们向主活着，两者之间大不相同。哥林多后书5:21说，基督替我们成为罪。从罗马书8:3我们就知道，罪在我们的肉体里。这节圣经明说，神既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之肉体的形状，并做了赎罪祭，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此外，照着哥林多后书5:21所说，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第五大点，基督之死的两方面。我们若要了解这件事，就必须明白基督的死有两方面。一方面，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使我们可以得着赦免；另一方面，他替我们死，使我们被了结。神对我们的审判可以用五根柱子下面带某的铜座来表征，这五根柱子是用来支撑帘子的。幔子在基督死的时候裂开了，这表示基督替我们死，使我们的肉体被撕裂，叫我们可以活他。另一方面，基督在神的审判之下为我们的罪死了，另一方面他替我们死，使我们可以被了结。我们已经指出，账目物品起初出来的先后顺序，不光是照着道理，更是照着属灵的经历。我们首先经历基督作为我们罪而死的那位，我们领会了基督之死的这一面，就可以进入圣所，在此我们能得着滋养和光照。我们也祷告，献上基督做我们的馨香之气，这样有一段长的时间，甚至可能有好几年，我们都能有满足。可是最终我们会了解，仅仅留在圣所里不能叫我们满意，我们必须进入内室。然而我们还在肉体里，所以还不能进入至圣所。等到我们知道自己还在肉体里时，就必须看见基督不光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更替我们死了。他替众人死的时候，我们也与他一同死了。他在十字架上被了结的时候，我们也一同被了结。现在我们就能明白帐幕里为什么要有两层幔子，两层幔子都表征独一的基督，就是为我们罪而死，更替我们这些人而死的基督。他替我们受了神的审判，他与我们一同被了结。因此借着他，我们已经受了审判，神赦免了他所审判的人，神赦免了我们，使我们可以进入他居所中的圣所里面。再者，神看我们为被了结的人，就是已经被治死，能够在他居所里的至圣所里过另一种生活的人。假定有个罪人听到福音，来到外院子的祭坛这里，他的祭坛这里接受了基督做他的救赎主，就是接受了为他的罪而死的那位，他马上就能通过柱子所支撑的帘子。这些柱子乃是安在戴某的铜座上， 这意思是说，他通过了神的审判所支撑的基督。现在，这个蒙救赎的罪人可以进入圣所，并享受基督的供应、基督的生命以及基督的甜美，蒙他的悦纳。过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领会基督不光为他的罪死了，也替他死了。现在他了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光替他受了神的审判，还与他一同被杀并了结。这意思是说，基督死了的时候，蒙救赎的人也与他一同死了。此外，这位被了结的人还要经历肉体的裂开，这意思是说，他应当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加拉太五章24节所说的，这就是裂开幔子，在对付肉体的事上经历基督主观的死。外层幔子表征基督客观的死，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这是客观的死。可是内层幔子却是表征基督主观的死，基督死的时候，他与我们同死，我们也与他同死。现在我们必须晓得，我们是被了结的人，既是如此，我们再也不该像自己活着，而是该像基督活着。这样我们马上就不再在圣所，而进入至圣所里。在至圣所里，我们不光享受一些属基督的事物，我们更是享受基督自己做一切。我们经历基督是神自己具体表现在人性里面，把神性照耀出来。第六大点，三个入口。现在我们来看入口。入口处有五根柱子支撑着帘子，因此一定有一根柱子紧邻北面的木板，另一根柱子靠着南面的木板，其余的三根柱子定规是顺着帘子的间隔平均的排列，这样就有四个入口。同样的原则，支撑幔子的四根柱子定规有两根立在靠近竖板的边缘，另外两根沿着幔子间隔的立着，这样总共有三个入口。所以帘子处有四个入口，幔子那里有三个入口。这种情形与新耶路撒冷十二个门一致，城有四边，每边各有三个门。这是表示三一神自己是入口，能让他所救赎的子民不仅进入他的居所，也进到他自己里面。就像前一篇信息所提到的，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三个比喻就是很好的说明。从这三个比喻看来，子寻找失迷的羊，纳灵光照失落的钱，而父收纳转回的浪子。此外，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说，我们在纳灵里借着子得以进到父里面，这又给我们看见三一神是入口。一方面，入口有三处，因为入口与三一神有关；另一方面，入口必须有四处，因为入口与四这个数字所表征的受造之物有关。帘子有四个入口，这件事实表示所有从地的四方来的人，神的居所向着他们都是敞开的。启示录五章九节告诉我们，神所救赎的人是从各国、各方、各族、各民来的。各字不是重复了五次或六次，而是重复了四次。原因是四这个数字在积极方面表征神的造物，我们这些从地的四方来的人乃是蒙了救赎的受造之物，能够进入神的居所里享受他自己。我们通过帘子的四个入口时， 就能进入圣所。至终我们必须通过三一神，就是幔子三个入口所表征的子、灵与父，而进入至圣所。第七大点，两种柱子。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件很难懂的事，五根柱子与外层帘子是一个，四根柱子与内层幔子又是一个。我们已经看过，幔子与帘子都附着在柱子上，附在一起就表示成为一个。幔子与柱子是一个，柱子与幔子也是一个。我们已经指出，幔子就是基督，然而支撑幔子的柱子不可能是基督自己，因为他们是复数的，而基督是单数的。帘子和五根柱子也是一样，五根柱子和四根柱子都是指信徒说的，这意思是说基督与我们是一，我们也与基督是一。当我们连于基督并与他成为一时，我们就成了柱子。我们都相信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同时也替我们死，可是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也许还没有完全连于基督。我们会说，不错，我相信基督替我死，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这样宣告之后，我们又忙每天的事情去了。可是有些基督徒却被这件事抓住了，他们日夜拼命传福音，告诉别人基督替他们死了。那些热心传福音甚至好像传疯了的人，就是连于帘子上的柱子。穆迪就是这样的人，他得救以后成为这种柱子，他传福音好像传疯了，穆迪实在是一根柱子，紧紧地连于救赎的基督。连于帘子的柱子就是传福音的人，放胆传扬基督的人，他们是站在教会的前面。还有些柱子站立在教会里面，在内室里面，就是那些更深经历基督的人，尤其是长老们，他们每天把自己连于裂开的幔子、破裂的幔子，连于那位在肉体里被了结的基督。因着他们把自己连于这样一位被了结的基督，所以他们能背负这样的见证，他们自己已经被了结，肉体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因此他们成为柱子，不是在教会面前的柱子，而是在教会里面的柱子。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需要这两种柱子，我们需要传福音的柱子站立在教会生活的前面，热心地传扬基督，向所有的人宣告基督为他们的罪死了。我们也需要里面的柱子，就是那些认识基督不光为他们的罪死，也替他们死，并且与他们同死的人，他们能做见证，他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们的肉体已经被撕裂、分裂、裂开了。教会的人数要增加不容易，可是如果有一些人能放胆传福音，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传扬基督以及他为人的罪而死，我信许多罪人会得救，会被带进教会中。如果缺了这些传福音的人，前面就缺了柱子。如果我们缺了那些像保罗、彼得和约翰那样的人，教会里面的柱子就没有了。我们需要一些人与受审判的基督是一，也需要一些人与被了结的基督是一。如果我们有在前面的柱子，也有在内室的柱子，神的居所就会有入口，这样我们就会有一条进入教会生活的路。第八大点，与基督合一。你知道为什么很少有人进入教会生活里？ 因为我们缺少一些连于受审判的基督，并于这位基督合一的柱子，我们也缺少一些连于钉十字架被了结的基督，并于这位基督合一的柱子。我们需要一些柱子能背负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见证，也需要一些柱子背负基督替我们而死的见证。我们有了这两种柱子，就会有个入口，让蒙拯救的罪人进入神的居所被了结，使他们可以进入神的至圣所，在神的丰满里享受神自己。这样我们的教会生活就像帐幕一样，为着神的见证。我们都必须亲自连于受审判并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样我们就不光是木板，也是柱子。木板与柱子都有功用，可是我们若只是木板，就不需要十分紧密的连于受审判并钉十字架的基督。但我们要成为柱子的话，就必须专一的连于受审判的基督，或是专一的连于钉十字架的基督。教会是用木板和柱子建造起来的，可是只有柱子才能开路，并且做成入口，让别人进入教会生活中，就是进入神的帐幕，神的居所中。